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在这个世上，人人都惧怕死亡，想方设法躲避苦难，可我们终究都无法掌控生命的长短，无法抵挡病痛与别离。眼睛里若只有精神，就会不住地为健康焦虑，为家庭担忧，为工作愁烦，为离别痛苦，怕失去，怕失败，竭尽全力想抓住眼前的一切，却不去思想永恒，避讳谈论死亡，却又轻看生命，惧怕阴间，却不信永生，人生十分努力，却总是行差踏错。当主耶稣听到他所爱的人病了，他并没有立刻回应，是因为人的尽头才是他全能的开始。他对复活生命的主权宣告，带给人安慰，更带给人盼望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里头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0章27节到42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约翰福音10章27到42节就继续讲述了犹太人弃绝主耶稣的故事。耶稣保护他的子民免受永久的损害，就像牧人保护自己的羊一样。信徒虽然可以预见在世上会有苦难，但是撒旦却不能够伤害他们的灵魂，也不能够夺取他们和神共享的永生。这个世界是撒旦的天下，我们纵然有理由感到害怕，但是选择了跟随主耶稣，就会得到主耶稣他所赐的永远平安。我与父原为一，这话最能够清楚地表明耶稣他的神性。他与父神原本就是一体的，他们有不同的位格，本质和本性上是一体的。所以呢，耶稣不仅是一位好的老师，他更是神。他自称为神的宣称，这是真实无诈的。但是宗教领袖想要杀害他，因为他们的律法指明，谁自称是神，便得处死。那么这条律例呢，就记载在利未记的24章第16节。耶稣就援引了82篇6节，他就指出以色列的君王和士师也被称为神。出埃及记的4章16节经文记载，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。而出埃及记的7章1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， 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。好，以色列的领袖呢，只因承受神的启示和旨意而被神称他们为神。那么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，又怎么能够说这是亵渎神呢？耶稣就谴责犹太宗教领袖，因为他是与父神合而为一的独生子。好，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，那么这句话呢，就清楚说出了圣经的真理了。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，便会接受他的见证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。提摩太后书的3:16-17经文记载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研读和分享了。主耶稣他用不同的方法来施行医治的神迹，但是主教死人复活的方法却都是一样的。主耶稣呼叫他们，对他们来说话，好像他们听得到耶稣的声音一样。你知道为什么主会这么来做吗？因为他们认出了耶稣的声音。我相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他一呼叫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因为他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一块儿来看约翰福音的11:1-2，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大尼，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。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，又用头发擦他脚的，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。好，伯大尼位于耶路撒冷东南侧约3公里的村子，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就住在这里了。这个伯大尼呢，不同于庇利亚的伯大尼，两个地方相距不算太远，大概需要走1天的路程。这卷福音书呢，大概是在主后的90年写的。当时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玛利亚就是用香膏膏抹主耶稣脚的妇人。盛满香膏的玉瓶虽然打破了，但是香味还充满在世界的各个角落。在马可福音的14:9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，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，以为纪念。许多谦卑的人呢，就像这个打破玉瓶用真纳达香膏来去膏抹主耶稣的女人一样，他们在天上要受到的赏赐是远远超过在地上享有名望的领袖的。好，这是马大的家，主耶稣去过他的家。马大在为主耶稣准备晚餐的时候呢，他感到忙乱和沮丧，主耶稣就对他说，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说话，比忙着做事更加有意义。这是玛利亚的村庄，马大的家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有些姐妹呢有持家的恩赐。现代人都在谈论女性解放运动，可能没有一个大老板比家中的妻子和母亲权力更大了。这些女性呢，可以叫你离开厨房，叫你不要碰冰箱里的东西，在他们用吸尘器的时候呢，叫你把脚移开，他们就掌管着整个家和厨房。这是许多基督徒姐妹的护照。有些姐妹的服侍呢是在外头，他们要带领查经、儿童主日学，在教会服侍。好，请记住，在家中服侍的姐妹在服侍主，在外面服侍的姐妹也是在服侍主。圣灵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，因为每个人服侍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。好，约翰福音的11:3经文记载，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好，马大和玛利亚两姐妹呢是谦卑的人，没有太多的要求，不会强迫主做任何事。 他们告诉主耶稣，他们遇到麻烦了，让主来决定该怎么样去做。有人在祷告中呢，就强迫主耶稣啊，要医治病人。那么试问，我们的主耶稣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小弟了呢？他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服务生了，或是帮我们提行李的小男孩了？不是这样子的。玛利亚和马大他们认识主，他们就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。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约翰称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。彼得说，主耶稣爱我们。主耶稣爱你，也爱我。主耶稣爱每一个属神的儿女。好，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第四节，经文记载，耶稣听见就说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好，你看，那时主耶稣不在伯大尼，有人就带信给他。有些人说，基督徒啊，不会生病的。那么，生病是神的旨意吗？我希望拉撒路在这里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。生病并不表示神不爱你。传道书九章第一节，经文说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，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，或是恨，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好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够从他人的环境来去判断神是否爱他，你是没有这个判断的权利的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经文记载，保罗说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的意念。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。拉撒路他生病了，主耶稣是爱他的。虽然主耶稣让拉撒路死，但是主耶稣仍旧在爱着他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，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，听见拉撒路病了，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。好，有人就认为了，耶稣是为了显明自己的能力，故意等到拉撒路死后才去的。但这是由于他们无视基督的爱心的缘故。从耶路撒冷的伯大尼到庇迪亚的伯大尼呢，大概需要一天的路程，所以报信人到耶稣所在之地需要一天时间。耶稣在那儿呢仍待两天，然后才去了拉撒路的家，那么这又需要一天，这样呢总共是需要四天的时间。但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十七节说，拉撒路在坟墓已经四天了，因此可以肯定，耶稣在报信的人到他那之前已经知道了拉撒路的死亡了。你生病的时候呢，主耶稣爱你，你病好的时候，主耶稣爱你，主耶稣他时刻都在爱着你，你不能够怀疑主耶稣爱你。或许你会问了，为什么主要让这些困难发生在你身上呢？虽然我不知道原因，但是我知道主耶稣他爱你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耶稣他都爱你。你不能够阻挡主耶稣爱你，你不能叫太阳不要发光，你只能够远离太阳。你可以撑一把伞遮住神的爱，不让神的爱照在你身上。因为主耶稣爱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去陈明我们的心愿了。坦然无惧是指你可以向他敞开心扉，向他去诉说你心里的话，而不是说你可以向他去发号施令啊，强求他按你的意思来替你办事。困境呢，考验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就跪在他的面前来去祷告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， 每当遇到困难，他都会不断地大声地向神去呼求。西西家接到亚述人威胁的信时，他就把信呈到主的面前。当施洗约翰被砍头时，他的门徒就伤心地来去找主耶稣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的人生跌到谷底，甚至走在死荫幽谷时，我们要学会信靠主。主耶稣要我们要有耐心，要安息在他里头，要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当我们流泪、忧伤、经历人生的试炼时，我们要看到神容许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美意究竟是什么。好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。主耶稣他就允许了这件事的发生，因为神要在这件事上得着荣耀。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，我们的家、我们的教会、我们所住的城市都不是宇宙的中心，宇宙的中心是在天上，所有的事呢，都是为了要去荣耀神的。如果神不允许，没有一件事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。那么既然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了，就说明这必定是要荣耀神的。主耶稣爱马大，有时呢，我们对马大太严厉了，我们就挑剔他的毛病，对马大的批判呢，也都不太友善。他为过多的服侍烦心，他不明白什么是上好的福分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主耶稣爱他。主耶稣让拉撒路死，那么是不是有点太过残忍了呢？不是的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主耶稣不是感情用事，他是按照父的旨意来去行事。人类的感情呢，会催促主耶稣立刻赶到伯大尼去，但是主刻意的让拉撒路死而复活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有时主容许让我们最亲爱的人死去，我们必须相信这其中呢，必定是有一个理由的。神的方式是最美善的。主耶稣他从来不会感情用事，感情用事会宠坏人的，就像父母会溺爱自己的孩子一样。主耶稣他的出发点是爱，是为了让他所爱的人得益处，并且彰显神的荣耀。好，约翰福音的11章7到8节经文记载，然后对门徒说，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门徒说，拉比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，你还往那里去吗？好，请留意再这个字，主耶稣曾经在那里，那么后来他被强迫离开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主耶稣带着门徒又重新回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来了。约翰福音的11章9到10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回答说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，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，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，因为他没有光。好，白天有12个小时，这个是不能够改变的，因为父神交付圣子做事，没有任何事可以来阻止他。那么这里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生的日子，你不能够延长你的时间，就像你不能够阻止太阳在傍晚下山一样。感谢神，在你工作做完之前，是没有人可以伤害你的。如果你跟随主，没有任何人，包括撒旦在内，可以阻止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的。如果不跟随主，你是很危险的。这样的人是在黑暗中，因为主耶稣他是世界的光。你可以和主一起进入危险地带，并且毫发无损地来完成你的工作。但是如果你待在黑暗中，在黑暗中去行走，那么你就会恐惧，就会发抖了。在伯大尼呢，有一个丧事，如果在黑暗中有光，那么主耶稣一定会去，因为他就是世界的光。好，约翰福音的11章11到15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了这话，随后对他们说，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。门徒说，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拉撒路死了，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，这是为你们的缘故，好叫你们相信。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。好，当主耶稣说拉撒路睡了的时候，门徒不明白，就是今天呢，也有很多人还不明白，人们说这是灵魂睡了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只有身体才需要睡眠，灵魂不需要。今生的睡眠和死亡的睡眠都是真的。死亡代表分离，信徒的身体在坟墓里睡了，但是灵魂却到基督那里去了。正如哥林多后书的5章第8节，保罗所说的，他说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对信徒来说，身体的分离就是与主同在。主耶稣他是以睡之人出熟的果子。那么这是否是指主耶稣今天在哪里睡觉吗？当然不是的。主耶稣他有荣耀的身体，信徒呢立刻与主同在，但是身体却睡了。直到复活的时候，身体才会复活。死亡对信徒来说就是身体睡了。你害怕睡觉吗？你不会的。睡觉呢，是从劳碌中得到释放，那是休息，可以重新得力，准备迎接新的一天。信徒的死可以用睡眠来做比喻，再没有比这个更加美丽的说法了。有一天呢，我们的身体要睡觉，等候主耶稣把我们给叫醒。主耶稣他是唯一控制时间的，他是唯一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。有一天呢，他还要再来，我们都会被叫醒的，并且拥有一个新的身体。啊，复活这个字，希腊原文呢就是站起来的意思，指的是身体复活。灵魂永远不会死，也不会永远睡觉。死亡是现实的，是身体上可怕的现实。但是我亲爱的朋友，请记住，复活也是现实的。你看，人死了以后呢，就不会再动了。即使在医院里边，死亡也有结局。医生会不断地给病人去急救，但是当病人一死，他们就不用再救了。当死亡一到，全都静止了。科学在面对死亡时也是束手无策的。当人必须停止一切活动时，主耶稣就开始了。复活也是一个现实。不信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们只能够沉默，他们是没有盼望的。好，约翰福音的11章16节经文记载，多马又称为低图马，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好，多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，他认为他要和主耶稣同死了，但是感谢神，他只是愿意这么来做。多马是真心的，就像西门彼得是真心的一样。好，根据约翰福音的20章24到29节的记载，多马为人多疑，他不信复活，在他看来，回到犹太地啊，命运就会和拉撒路一样，也是死的。多马说了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。虽然也有人把这句话呢当作人的血气而嘲笑，但却也表现出了门徒和主耶稣共命运的决心。基督徒应该能够为主死，也能够为主而活。耶稣和住在伯大尼的马大、玛利亚和拉撒路一家有非常亲密的友谊的关系。那么根据路加福音的10章38到42节的记载，他们曾经接待过主耶稣。这时呢，拉撒路他病了，马大和玛利亚姐妹俩就打发人去见主耶稣，说，主啊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他们俩并没有清楚地说出要求，但是呢，他们知道耶稣必定会来医治他们的兄弟，因为拉撒路是主所爱的人。好， 耶稣他没有立刻的前往，他在原处呢逗留了两天。主耶稣这么来做，是为要指出他所做的一切完全在他主权的安排之下，而非基于其他因素。门徒又告诉他，在犹太地啊，有人想要杀他，但是耶稣呢，他仍然决定前往。主说，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？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，倘若人行在光明中，便会安全。按神的旨意行事的人呢，也会得到安全的保障。此外呢，神命定每日的长短，这是人所不能够改变的。他的时间仍然未到，没有人可以去更改，他仍然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。好，耶稣将要施行神迹来彰显他的荣耀，使人去相信他。耶稣说拉撒路睡了，但是他的门徒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。于是呢，耶稣便更加清楚地指出拉撒路死了，他要前往使拉撒路复活，并且使人看见他的作为，使他们去相信他。基督教的明证呢，就是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事。我们也是因为看见他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迹奇事，以致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。好，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呢，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8个神迹当中的一个，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个。这件神迹呢，除了使相当一部分曾经背叛过耶稣的犹太人重新回到耶稣的身边，而且还彰显了耶稣他是生命主宰的真理，预示了基督的十字架之死和他的复活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，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我们常求立刻的安慰，神却要给我们永恒的盼望。我们想要暂时的神迹，神却要塑造我们坚定的信心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等待与困境都不会落空，终将成就神美善的旨意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@ 良佑的汉语拼音.net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